2024年美国选战进入全球关注的最后阶段。大西洋月刊一篇文章说，今年美国总统大选11月的投票将比一个多世纪以来任何一次美国选举都更具影响力。关键摇摆州之一的乔治亚州的选民形容这场选战说，这次投票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这是一场关乎存亡的选举。2024年的总统大选究竟有多重要？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民意调查迄今难分胜负，力挺两位候选人的关键理由是什么？特朗普或哈里斯这个单选的前景啊，会对美国的未来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们要请我们的三位嘉宾一起来讨论。那么我们的第一位嘉宾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研究员邓颖文先生。邓颖文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站我们的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的郑旭光先生，独立视频人新光先生好。
小平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三位是亚洲 MAGA 主席赵宇空先生，赵先生你好。
陈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这个话题呢，我们就把话题讨论的深一些了啊，因为刚才话题中也有一些涉及，那么我把你们打断了，所以说我想更多的留到这个地方来进行分析和讨论。啊，中国有一位著名的作者叫王立雄啊，他说啊，他在推上有一个 X 上有这么一段留言，说川普与马斯克的结合呢，可以嗅到高科技与集权结合的味道啊。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让他把这场美国的这个选举啊，这个重要性就带到了一种高科技和独裁之间的这种啊婚姻关系的这么一个高度。所以郑旭光先生，你在演播室，我先请你先来谈谈你这个问题的看法。嗯，
王立雄先生这个话呢，我觉得更多的表达了他的一种处境。嗯啊，就是习近平现在的统治是高技术集权，数字化的高技术集权。那么他对于马斯克，这个是这个高技术先锋了，马斯克和川普的结合，他产生这么一种隐忧，我倒认为是没必要的。就是美国的体制啊，它一个是联邦制，另外一个呢是三权分立制衡，而且还有民间的舆论啊，它是一个人民底层的组织程度相当高的一个国家，不像中国人民几乎是无组织的啊，只有这共产党才组织，共产党许可你才可以组织，所以中国是由上而下破坏的社会完了以后重建起来的一个像混凝土一样的一个国家。那么而美国它是自下而上的啊，这个延续下来的一个传统的同时又不断变化的国家。所以我觉得王立雄先生确确实实他和在很多美国的华人一样，他们担心美国变成中国那个样子，但是呢从这一点上来讲呢稍有过滤。但是呢我想说的是马斯克和川普的结合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这个美国这个社会中弥漫的一种开倒车民粹主义的孤立主义的倾向。这个倾向呢，如果说在19世纪的美国我觉得它是有环境的而有依据的。那么在21世纪的美国整个的二战秩序是美国参与主要的奠定国，联合国是在纽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个孤立主义的和盟友甚至把盟友描述的比习近平还要坏啊，那么这么一个总统会给美国我觉得会带来非常灾难性的后果啊，包括实际上1月6号事件就是灾难性的。美国国会从来没有被美国人民攻陷过，这是第一次啊，被外敌攻陷过是加拿大军队啊，所以烧了美国国会。所以这个而且美国首次出现一个总统啊不认可大选投票的结果，这都是非常糟糕的对民主的侵蚀是不可思议的。到现在还会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相信2020大选川普实际上是赢了。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 对美国的整个的司法系统、行政系统，啊，整个的这个媒体全部是以质疑的态度，是敌视的态度。那这恕我言，这就是一个要革命的架势。而最在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你进行一个共产主义革命、法西斯革命，只要有20%的人，甚至10%的人支持，非常坚决，就有可能实施了。
好，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话题呢，要关注为什么啊，很多学者、很多那个选举人认为这次选举至关重要啊，所以我们用王立雄先生的一个、中国人的一个观察啊来开始啊。那么我们的邓毅文先生啊，你是在前面判断的时候，你站在中间的立场，那么这场选举呢，从你的角度看啊，你认为它有多重要呢？
我认为今年美国总统的选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因为这是一种极度这个撕裂的这样一个选举。这个美国几乎在我们讲两党的选择、两党的政治，几乎在所有的方面啊。当然，除了这个中国，除了以色列，这个在这点上都是高度一致之外，在内政方面呢，都是极度的撕裂的啊。这样一个极度撕裂的选举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让全球的人，包括美国自己的人，尤其是我们讲华人，这里的华人不但是在美国的华人，也包括中国啊，在中国的这样一个民众啊，就因为他的这个极度撕裂的，会有点看衰美国的民主啊，看衰美国的民主。当然，因为4年前的那种选举，我们讲从中国的舆论角度来看，早就把就是说这个美利坚的这个灯塔作用就掉下来了，就是啊。但是如果这种选举能够平稳的落幕的话呢，我认为恰恰说明美国民主的这种韧性。因为即使如此撕裂的选举都没有出现大的不测事件呢，正表明美国民主具有最大的那种包容性。但是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如果再度出现输的一方啊，这里的输的一方，不管是川普一方还是这个哈里斯的一方啊，不认输以及有阻导致的那种局部动荡啊，我觉得局部动荡又包括这个出现4年前的这个我们讲攻击这个国会的那种事件啊，美国社会和美国民主就需要进行一种大的修正和改造。所以讲从这两个方面来讲，这个我认为这次选举都非常重要啊。
我是听到有人看啊，就是美国的制度是伟大的啊，谁上谁下都无所谓，因此呢好像言下之意就是说制度比谁当选更重要啊，你是个傻瓜上去你也不能够太怎么样。所以说赵以空先生啊，你怎么看呢？
我呢是认为，首先我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非常重要。我想指出的话，今天的撕裂就是民主的走向极左。我们记得在2000年前后，对不对？克林顿总统他是为温和民主的，他对外反对非法移民，对内呢就是说这个打击犯罪，和共和党联手搞福利制度，对不对？更重要的一点，又搞那些极左的，就是DEI， 也没有搞种族斗争。而今天的民主党呢，他就是把克林顿总统当时那些主张全部抛弃了，走向了极端。而且呢，就是说他们所做的事情非常危害民主。当然，谈论和平过渡，我是支持和平过渡的。但看看民主党所做的，他是搞文化马克思主义，他让这个联邦的这个税是纳税人的钱拿去在中小学准备在拿中小学搞这个种族斗争教育 （critical race theory）。后来我们发起了反对之后才阻止了。一旦孩子被洗脑，个个都变成这个就是说集权国家了。当年纳粹德国和所有共产国家都是靠洗脑的，一洗脑就变成专政了，言论控制也是如此。而且来说对这个阵地的政治迫害，把川普总统一个14万美金的一个封口费搞定的就是34项罪，而这34项罪这种定罪从来前无古古人后无来者，专门对川普总统量身这个定做。而且川普总统的就是说给自己的这个资产稍微评价了稍微高一丁点，就判了4亿多美元搞政治迫害。所以现在今天的民主党已经走向了极端，这就是撕裂的原因。 而且呢，我想校正一下刚才郑先生所提那些对川普总统的一些不实的一些，就是说抹黑吧。就谈到对于我们华人，我给大家举这个例子。首先，川普总统的外甥女就会唱中文歌，对不对？我是刚刚看到的。OK， 我以前也看到，他是对华人没有什么多少意见的。他最近谈到就是说给外国留学生这个绿卡，他就提到了印度人和这个中国留学生，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在住他的附近，因为挺串的一个华人，他叫 Grace， 最近去世了，就住在他 West Palm Beach 的时候，川普总统夫妇亲自给他发了一个唁电 ，OK， 发了一个，就是说从这些来看，而且刚才所说的，这个刚才郑先生说的，川普总统要欧洲移民，那个就是被就是左翼媒体污蔑的，就抹黑的。川普总统说的话说，他不愿意要屁眼国家的，就是说这个移民，但他的屁眼国家说的不太雅观了，但是他说希望来一些欧洲的，他也同时说了。就是希望来一些亚洲的，亚洲移民对美国的贡献非常大，但是呢，就是左右媒体呢，就为了把它抹黑成一个种族主义者，故意把亚洲移民的夸奖词藻去掉了。我欢迎大家去查，这些网站上都查得着。所以呢，就是说，我希望大家对川普总统的公正的评价，要以事实，不要迷信主流媒体。
OK。好了，我们前面呢谈到了王立雄先生的一个点评啊，我们现在再来谈 MIT 的教授这个黄亚森啊的一个点评，然后我们请郑旭光这边开始来讨论。这个黄亚森呢，他在 X 上说呢，川普这个明摆着想当独裁者的人呢，却是海外中国异议人士社区的追捧，这让许多人迷惑不解。我不认为川普能够将我们的制度变成独裁，但他能使我们的制度更不自由，这是个吓人的前景。所以说，郑旭光先生，你怎么看这个点评呢？
我觉得他点评的很好呀。
嗯，很好。
就是美国的制度是很有韧性，
嗯，
但是呢，也不是说坚不可摧。
嗯，
啊，你是可以被削弱的。那从川普总统他对于这个六四的看法啊，他在六四30周年的时候，他拒绝发表有关的讲话。啊，他说这谁记得15年前的事儿？我只想做个 deal， 就是他对于这个时间都是模糊的。当年他说是习近平啊，这个不是习近平啊，就是邓小平他们，中国共产党啊，用这种暴烈的手段啊，他是带有一种羡慕在里头。那么包括这个多次他发表对习近平的看法，说习近平铁腕啊，铁拳统治14亿人啊，所以他非常。聪明啊，非常有力，所以处处能看出来他对这些独裁者的一种现眼。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报道，我想呢，这个可能是赵先生所说的 fake news 的报道啊，但是呢，也是内部人的披露啊。他说这个朝鲜人啊，美国人应该像这个朝鲜人对金正恩那样对他。啊，我的人啊，应该是那样。那我想，这个我的人最起码可能是指的联邦雇员吧，啊，那这个是很糟糕的一种想法啊。那么包括他从中国回来，他在私下里和共和党的高层说，美国人应该为我修宪。那他在第一任的时候，修宪什么呢？像习近平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很奇怪的想法的，能够得到民主支持者的追随，我也是比较不得其解，不得其解。
那么，邓玉文先生，你对这个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或者华人的异议群体啊，你是比较了解的，你怎么看黄亚森教授的这么一个X 上的一个留言呢？
其实我就是比较好理解，不是太难理解的这个现象啊，就是川普的第一任期吧，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跟美国关系的这种搞坏啊，这种由原来的结束变成这个后来的这个竞争对抗，就是从川普时期开始的啊。尤其是川普的这个后期，几乎对中国我们讲一块翻脸了。那对很多人来讲，要推翻中共，就必须这对于外部的这个势力，这对于美。国的力量，他们认为过去美国是跟中国是勾勾搭搭的，勾勾搭搭的其中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分，就是所谓的民主党了。那川普表示出了跟中国，虽然他跟习近平说我们俩是哥俩好啊，但是 他川普的政策，他的实际政策对中国确实非常的严厉的打击啊。打击，所以讲从这个角度那个很多这个我们讲中国的异议人士把这个希望追求在这个川普身上，尽管拜登我们这个四年对中国的打击我认为看起来比川普的效果更好，但是他们认为拜登的手段似乎是有点温柔了，拜登既讲竞争又讲合作，川普是不想合作的，既是竞争既是对抗的，所以讲要严厉的就是说要打击中国就必须让川普带资上台啊，我认为这是中国异议人士之所以继续追捧川普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嗯，我们念几个我们的有关网友的点评啊，那么再来继续讨论。这位叫 Galaxy 的网友呢说，讨好非法移民，你以为第一代中国合法移民没受害吗？民主党在滥用华人的税金。这个 Little Chicken Port 他说，哈里斯的政策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更有利，川普上华人移民之路会越来越窄啊。另外一位叫敲肉的呢说，太难了，选个总统真麻烦，还是中国好，不用选。嗯，最后一个呢叫林晓说，南中国转向应该是非法移民实在太多，物极必反，起码得再过四年才能继续这么玩啊。那么我们这个三位嘉宾呢，我要想请问你们的下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对这个选举的这个一个政治后果的一个讨论啊。现在呢，这个我看到啊，美联社与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创办的公共事务研究中心民调啊，这么说，人们普遍担心选举后暴力事件啊，76%的登记选民至少有些担心旨在推翻选举结果的暴力事件，其中42%的人非常和极其担心。那么赵宇空先生，你怎么看这样一个民调的结果？
我觉得呢，在美国现在撕裂的那么撕裂的情况下呢，就是说有这种风险。但是我给大家提供个数据，最近呢，国民警卫队被派到了什么呢？派到华盛顿州，派到奥瑞干州，这两个都是 Antifa， 就是那个什么，就是说大本营，对不对？所以呢，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呢，我们共和党保守人士呢，都是提倡是就是法律与秩序的，所以当然呢，就是1月6号是个不幸的事件，但是那个事件呢，你看民主党嘛，黑命贵在四处这个烧抢，对不对？这些东西没人惩罚。而且呢，你看看就是威斯康星当年就是说民主党搞示威，把威斯康星政府占领了几十个月，在华盛顿州和黑命贵把一条街区就是说占了多少个月。现在就是说11月6号的事件呢被夸大了，就是主流媒体，但是其实上执法来说呢，是对这个保守人士是更严厉更苛刻，对那些民主党呢，对那些黑命贵那些是非常之宽松。所以呢，我这里要矫正一下大家的视听。
对，文先生啊，你对这种选后暴力的这种担忧啊，你有没有这种担忧呢？
我认为从目前美国的这个撕裂的状况来看，确实是有一点，我觉得不排除两党都会出现这种状况，不单单是共和党的选民，民主党的极端选民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啊。但是担忧归担忧，实际发生的可能性我认为不是太大啊，就是说因为第一个方面，这个现在这个美国这个联邦政府吧，包括各个州政府可能都是会有所准备的。另外我觉得就是说进入这个选举了，如果是说因为如果哪一方失败的话呢，那所谓的出现大规模舞弊指控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我觉得基本上可能不太存在啊，而且即使存在的话呢，也联邦法院的话呢也不会这个认可这样一种结果。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有这种可能，但是真的出现这种大规模暴力的现象，我认为这个基本上是可以微乎其微的啊。
OK， 嗯，好。那么最后一问，我想请问这个谢旭光先生在这啊，因为彭博有一个报道，就是说美国啊科技巨头马斯克为特朗普站台，并成为他的金主之一。如果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研究人士认为这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是个好兆头。另外一个呢，有人认为说特朗普上台呢，啊，台湾啊，中国官方在做这个宣传啊，说台湾是个弃子啊，所以你怎么看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来讲呢，马斯克的利益在中国，就是他的上海工厂占了他全球销售量的一半儿，啊，所以我们也知道，在他最困难的一个时期，美国政府帮了他，但是中国政府也帮过他啊。所以从马斯克的角度来讲，如果中美两个政府都支持他，他当然是算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账啊。那么对习近平当然是一个好消息，但是问题在于，川普真的入主白宫了，会不会把马斯克像班农一样踢出去，也有可能啊。所以这个我不敢讲，只能说是一个兆头啊。您说第二个问题是
台湾气质问题。
台湾弃子呢，这是带有一种侮辱性的词汇嘛，就是台湾是一个棋子嘛，中美两个国家是棋手，台湾你不配上棋桌嘛，你只是棋子。但是如果说从他描述的这个现象上来讲，啊，川普总统说的非常清楚，说台湾要交保护费，啊，这个而且他还加了一句黑帮都这样的。那我想，如果说你黑帮的做法来讲，黑帮有守信义的，也有不守信义的。那不守信义的，如果说对方给出价更高呢？我们知道九六年的时候，台湾的 GDP 是中国的40%，现在是中国的4%，啊，那台湾能给你多少保护费？习近平能给你多少反保护费？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安全来讲呢，还是贺锦丽在任比较好一点，尽管他的承诺不如川普那不如拜登那么坚实。
我们时间差不多，把最后一分钟我们给这个赵宇空先生，你怎么回应这个问题？一分钟。
我觉得呢，就是刚才郑先生所提的有关川普总统就是会这个从仅仅从利益考虑呢，我觉得是不对的。是美国，他是以美国利益优先，对吧？这是对的，但是他是保护了我们的这些盟友的啊，而且呢，他有很多战略的技巧，比如说他把 Bolton。就是说，就是一个好战分子，委任为国家安全顾问，他就用了去谈判去了。他说，把他放在那，金正恩就舒服啊，就害怕了，对不对？所以，川普总统呢，他夸了一些，就是说这些就是独裁者，但是其实是夸他们，但是他对独裁者出拳是非常狠的。对台湾，我认为他不会放弃，就是说他呢，实际上是要求大家呢，美国30多万亿的国债呢，要求盟友呢，就是付出就是他们的就是合理的成本，这是我认为的。
好了，这个我要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段宜文先生、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和亚裔马克主席赵宇空先生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三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